战争是残酷的，但是自从有人那天到现在，这战争就没停止过，不是这打就是那鼓包，不是这打仗就是那块开炮，在这地球上从来没平静过呀。小小的盲牛哨架得住这种炮火硝吗？几乎给扫平了，最后全歼，黄彪敢死队3600人，活擒472人，连那个野绿仙仙也被汤二虎是生擒活马。这一仗打得漂亮极了，把张作霖乐的。等从高坡上带着他的卫队进了盲牛哨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儿。就是炮火集中的房子，现在还着着呢。死人烧焦了那胡巴味儿，战马被炸死的气味，能好闻得了吗？张作霖吩咐一声，马上抢救火灾。打扫战场，派了一营人在盲牛哨驻守，然后他回师又到了四平，传下命令要开一个特大型的庆功大会。命人回奉天，向奉天总督张锡銮报告，首战告捷。这叫红旗老爷啊，上张总督那块请功去。安建那儿咱不说，咱说唐二虎。等回到四平街之后，拎着马鞭子，呼哧呼哧直喘。师长，抓住这400多人，还按老规矩吧？是开膛挖心呢，是挖坑集体活埋。张作霖说：“你打算怎么着？活埋呗，不能留客气。不”不，这回要改变办法，一不准活埋，二不准枪毙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自有办法。你把俘虏都给我押上来，一个不剩全带来。唐二虎做不了主啊，传下命令之后，把那400多人拴的一串一串的，都低着头，一个个蓬头垢面，还有多少受伤的，一瘸一瘪，是呲牙咧嘴呀。到了指挥所前面的广场，唐二虎吩咐一声：“跪下，都给他跪下！”张军一摆手：“不！众位，众位，席地而坐，都坐下。有那个不懂汉语的，找翻译，翻译了一下，说师长有命令。”让你们就地都坐下。这些人瞪着俩眼睛，心里咚咚咚咚直跳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张作霖身后带着一大帮旅团长，从俘虏的面前来回走了几趟，用马鞭子啪啪啪直抽他的战靴，脸上是得意洋洋。你们听着，你们是27师的俘虏，就你们本身做的事儿来说，犯下了滔天的罪行。你们跟那个陶克陶虎还有沙俄 你要打算成立什么？脱离中国，要成立蒙古自治共和国？狗屁！根本行不通。我不管旁人，从张某人这来说，就不允许你们分裂。现在你们被我抓住了，要按过去的规矩，一个不上。但今天本市长有好生之德，我把你们通通的饶了。来人，告诉狙击处，马上把大洋开了，每人发2块大洋的路费，放他们回家。这全傻了，一看张作霖像变了俩人似的。张作相往前紧走两步，作霖，你怎么着？哎，一会儿我再解释，一会儿再解释。啊，我的命令执行，每人发了2块银元。遣散回家，但是告诉他们下不为例，假如下次再叫我给你们抓住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反正你的名字我这都有笔账，都给放了。最后就剩一个野绿仙仙，把他推出来。这野绿仙仙长得是标准的蒙族人，他是呼伦贝尔盟的人，大个，体格魁梧，不到50岁，饼着脸，高颧骨，眼睛不大，把那牙咬的咯咯直响啊，可能腿部受了伤了，就包着呢。走起路来是一瘸一点的，卫兵们提着匣子枪推推拥拥，把他推到张作霖面前。张作霖在他面前一站呢，矮着一大截。张作霖看了看他，你就是野绿仙仙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哎，汉语说的相当流利。不怎么样，你有个侄儿叫野绿横通，我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野驴横行，真是个罪魁祸首啊！方才你看见没？本市长有好生之德，我把他们都放了，一个都没杀，在战争之中炸死的，他倒霉，留下来的捡着了。你给你自己定个罪，你说本市长应该怎么处置你？你死面要杀，开刀枪毙，你来吧，老子早把死字抛到九霄云外。干就不怕，怕就不干，只不过就是有点后悔不服。现在我才看清了，闹了半天不是凭着你张作霖的实力，你是靠着小日本。要没有东洋人给你撑腰，要没有日本人的炮队，你想赢我的狂飙敢死队也灭呗，老子就服了，也不服你。是吗？野绿仙仙，好，我记住你这句话。不错，日本炮兵是支援了我，你呢？你呢？你背后有没有大鼻子？有没有俄国政府？从我裸获的胜利品来看， 那不都是恶国造吗？你也有后台，如果没有大鼻子给你们帮忙，你配跟二十七师作战吗？咱们是彼此彼此啊啊！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的二十七师张某人之所以消灭你们，是维护祖国的统一，我要保护五族共和。我们的国旗上分的是红黄蓝白黑，对不对？汉南蒙回战，谁也别想搞分裂，搞分裂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。你们也要拉出去另搞一帮，你们就犯下了滔天的罪名。我张某人是维护国家的统一，在性质上跟你们不一样。也得谢谢今儿个老张高兴，我饶你不死。我上这街上胖虎一听就急了，这是叫什么？把他也放了？我师长，你知道这几年他杀了咱们多少人呢？杀人越货，他做那坏事数不胜数啊！别人放了我没有意见，放他不行。这他二虎不依不饶的直接的，张作霖把眼一瞪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是师长，你是师长。命令一下，绝不更改，放了，放了，把绑绳给他解开，给他拿了10块钱，这小子哗啦把这钱扔地下没要。张作霖，你想收买我？你想使攻心战术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认为你把我放了，我就会感恩戴德吗？你认为把我放了今后咱俩这口口就算完了吗？随便随便。也是先生，你记住我的话啊，我要学古圣先贤，来个诸葛亮七擒七纵。你要不服咱就试试劲，多在你服了，多在算拉倒，不服你就回去。你整顿人马，咱们摘时间地点，二次接火，滚走吧，没事。张作霖真有觉的，把叶绿军先放了。谁也没想到，旅长团长都不服气儿啊！问张作霖这究竟为什么？张作霖这才说：“我看得清楚。”这帮猛匪不怕死啊，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威胁而来的，谁家没有孩子老婆，为吃口饭没办法加入他们的队伍，有的是浑人，发支枪也跟着咋咋呼呼，什么也不懂，难道说咱们一概都杀吗？那不树敌太多了吗？你们记住，攻心为上，毁身为下，放开一个人争取一大片，瓦解他的心。你别看耶律先贤嘴上说的挺生硬，他的心里也有他的想法，往后咱不能蛮干，你们懂吗？有大伙一看张作霖长出息了，跟过去太不一样，是判若两人呢。孙烈臣、张作相，大伙按条大指，对，作霖说的对，做的也对，俘虏处理完了，奖赏全失，然后在指挥所这大院召开庆功大会。张作霖传下命令，把四平、 盲流哨头面人物全都给我请来，那死了的受伤的不算，一个不少，全来。市农工商学的代表，有头有脸的全给我请到了。哎呀，这大院子也大点，不然的话还真着不开呀。排那几六转，中间是片空地。日本关东军代表宫本少佐炮兵司令连着三木全都应邀参加了。张作霖坐在主席位上，其他的人排列在两厢。今天由于他心情特别好，凡是来的人老张都亲自接待。这帮人是干嘛的？多会说话呀！一看张作霖现在正占上风，而且打的仗打的真漂亮，因此是连连祝贺呀，送万名旗、万名伞，送匾、送对联，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有的是发自内心感谢张作霖，有的是随声附和，还有的是顺风接屁，什么样的都有吧。张作霖全都安排了。等酒席开了，张作霖当众宣布说，蒙匪的事情不是一般是能解决得了的。蒙牛哨一战虽然打得胜仗，但是大战还在后面，现在白城子、双辽所有一带全都有蒙匪，他们为数众多，忽聚忽散，来无踪去无影，战斗起来十分灵活。现在我们开的会呢，或许一会儿他们的人马就去杀到了，因此要求大家有足够的精神准备。军民一家把我们的土地守住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如果有某个人私通蒙匪，要叫我知道了，我是定斩不饶。另外欢迎老百姓市农工商监督我27师的官兵，我已经三令五申交代的清楚，军人要守纪律，哪个敢强奸民女，哪个敢私闯民宅，哪个敢拿东西不给钱，你们随便举报，我是按军法处事。我爹热烈鼓掌，师长英明，师长英明。不管张作霖做到没做到，从史料上来看，当时奉军的军纪的确好于其他军队。张作霖为了树立个人的形象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对军纪的约束比较严厉，连在座的三木、宫本都赞成这张小个的确是一代枭雄啊，可别拿他当一般人看。他还会笼络民心呢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总教习蔡平本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，他在张作霖耳边嘀咕了一阵，就见张作霖把眉毛一挑，你把这东西再整了一块装了三麻袋抬来，到到院中间叫大伙看看。哎呦，也就是十几分钟之后，蔡平本回来了，后边领帮当兵的背着三条麻袋还挺沉的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。来到众人的当中，咱没说我们这院大，大伙都围坐在旁边，当家是个空地，就在这个空地这儿，把麻袋一兜个口朝下哗啦哗啦哗啦倒出来，众人一看，三麻袋信件 都给进，有的进哪里，进房里头，有的没在一块装着，堆的像坟头一样，迷慌慌的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有的不知怎么回事，有的明白了，什么进见，把莽牛少占领了，把猛匪消灭了，不得打扫战场吗？一打扫战场，搜出来的，在猛匪的指挥部搜出来的，都是私人往来信件，绝大多数这些信都是从四平街发出去的，深商两界、士农工商头面人物，绝大多数都跟猛匪勾结，给猛匪去的信，告诉野利先生，只要你能进四平街，我愿意捐助多少钱。有的人曾经许愿，只要你进了四平街，能保护住我的财产，我给你送几个几个女人。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信件。今天请了这些人，在座的85%以上都跟蒙匪野利先生通过信了，因为他们对27师心里没底儿。认为这蒙匪肯定得打胜，张作霖肯定得被打出四平街，所以这心没底儿，事先先跟蒙匪挂好钩了。没想到张作霖打了大胜仗，今天在座的各位一瞅这进来的一堆，完喽，完完完完完了，噜噜噜，魂都飞了，有的都尿裤子了。你说这不怎么凉了，有点凉了。等着吧，一会儿一猜个这进落款是谁，长出一个给枪毙一个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刷刷那眼全变了，院里头鸦雀无声。张作霖站起来，他桌子后头转的钳子围着这堆信转了几圈，信手哈腰捡起两封来，掏出信拿来看了看，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，把信拿又揣在信封里头扔地上了。各位，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在我面前这堆信，就是有人勾结蒙匪干的这个罪恶勾当。张作霖是绝不能心慈手软。